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节目，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
我是贝玉东，大家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我们的世外桃源堂堂进入第四周啊。
对，就快满月了。
就快要满月。
满月的时候怎么样？你小贝要请大家吃红蛋。
满月就请大家吃红蛋呢。就请打电话到我们281-561-9747，我们想办法把红蛋送到你的手上。
他要是有传真机，我们就把红蛋传过去。
对啊，反正一个
需要彩色的传真机。
漂漂亮亮的送给你。
对了，不过我们今天呢，不能再跟听众朋友卖关子了。
不卖关子。
对啊，我们上次这个讲着讲着就讲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上次本来啊。是要把两件事情比较一下。
哪两件事呢？
我先问您一下，这个小贝玉啊，
您现在讲的很专业。
对，
小贝玉没错，
这个复姓嘛，对吧？尤其我们今天要讲中国，对不对？要讲的正规一点。你从台湾来，这个 tomato 你叫什么？
Tomato， 你是说讲这个普通话，就是国语，或者是讲台语？
就是在台湾怎么叫？台语也好，在台湾的国语也好，怎么叫这个东西？
台湾国语 tomato 叫做番茄，
叫做番茄。
对，
这位番就是说外国、
外国来的
茄子。
对，
好。那你知道这个从祖国来的同胞管 tomato 叫什么吗？
说实在，我还没问过他们这个问题。
你看嘛，我们进桃花源就是要长见识，他们叫西红柿。
西红柿，我这样
想
起
来了吧？
有听过，对。
你去这个叉康，去买一个红不溜秋的东西，如果是台湾同胞，跟这个大陆同胞，两个都看上同一个 tomato，
没错，
一把抓下去，一个说这个西红柿是我的，那个人说这个番茄是我的，同样一个东西，台湾同胞认为它像茄子，对不对？祖国同胞认为它像柿子，
柿子，
对不对？
其实我相信比较像柿子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台语也是讲说它是臭柿子，它的形状像柿子，
形状像柿子。
Yeah.
对。不过你要知道，茄子小的时候跟它很像。
哦，真的吗？
番茄还没变红的
时候，我还没看过茄子小的时候。你还看过茄子小的时候？
你没看过的事儿多了。
难不成我们蒙哥也是啊，在桃花源里面种了各种的啊可食用的植物啊？
你看不一定要自己种啊。
对
不对？
Okay,
就你看看啊，两个东西一比，对不对？你有两个实体在那里，比了之后才会有结果。
没错。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古中国那个所说的上帝。
上帝。
跟西方的上帝。到底这两个比一比呢？有多像？是根本就不一样，一个叫茄子，一个叫柿子。还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名字可能不同，但是可能是讲同一个东西了。
不，这个名字我们上礼拜五讲翻译的时候讲过了，对不对？因为名字是各民族叫各民族的名字，但是有一个对象，我们大概有一个对象，中国人把它叫上帝，西方人把它叫做 God, Almighty God, 对不对？
God,
这两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回到两个文化来往之前，先从这个观念拿下来比较比较。
是不是同一个对象？
至少我们就是比较，不能给你结论，对不对？
对，
你只能说它有多像。就像你刚才说，茄子跟柿子跟番茄这三个东西啊，其实都是距离很远的。你要把 tomato 拿来比较柿子和茄子，你首先得把它们放在一起。如果距离很远就算了，如果距离很近，那就值得继续探讨下去。
对，
那我们上一次节目开始讲的时候，就是说去哪里找中国所谓的上帝。 啊，古代的时候是怎么形容它，那个观念是什么，我们得先把它拿到手里，再和西方人所说的这个 God 圣经里面这一位摆在一起。
是的，
对吧？
嗯，
那时候贝玉先生做的功课做得很好，我们基本上已经得到了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在这个结论上大家应该不会有问题。
哪一个结论？
就是你必须到书经和诗经里面去找。
哦，就是尚书跟诗经里面了。
没错，因为那是东西这个主流文化在彼此来往之前的，
嗯，
中国古代商朝周朝文献与民间流传的种种东西的总和。
嗯，是的。
那里边找出来的是所谓正宗的中原文化。
正宗的，
对，
没有掺杂的。
对，那我们那时候也和听众朋友讲了，哎，你这些事情呢，听起来好像很难，是吧？一旦找到一条路去研究研究，没这么难啊。尤其很多西方的学者、东方的学者都替你做好了啊。
呀，有脉络可循。
对呀，比如说你去这个很简单，到《大英百科全书》里面去找，
嗯，
他就说，
是的，
中国人所说的那个帝呀，是。没有替他造偶像，是管邦国的兴衰，雨水收成人类的罪。
嗯，
这是那里头讲的，他不会乱讲。我们的问题、
他们有考证过的、
哎。对，他就是在比较这个茄子和柿子，是吧？
嗯，
只是我们必须问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对不对？
嗯，
要学古中国的东西，跑到外国人那学，这不对劲。不过他们有学问，他一定好好的做了一番研究。哎，他这个结论从哪儿来的？
嗯，
那我相信一定是和这个贝玉先生提出来的这个诗经书经里边来的。
嗯，中国的古代的典籍去查考。
那今天我们头一阶段呢，哎，就到这里头去找找。
哦，
对吧？语出何典，他为什么说这个上帝是管这些事情？
哎，所以蒙哥，我们今天是礼拜一，我们现在又要投身到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经典古代典籍当中咯、
我们必须大家坐这个时光隧道回去，是吧？
哎，就你需不需要一点配乐、
您那个配乐已经不错了啦。
啊，不错了。
不，我看我们再卖关子、人家真的要关收音机的，我们还是就言归正传。
是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什么《大英百科全书》形容古中国人的那个上帝，他说他们是管邦国的兴衰与人类的罪。这个有很明显的例子，您知道是在哪儿吗？
哎，您就是要考小贝蒂这个出处在哪里，对吧？
对对对对。
嗯，那小贝蒂很坦白的说不知道。
一个诚实的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
没错，不懂不要装懂啊。
哎，不过话说回来，你知道，我们这一代的人呢、不去做点研究，很少人懂。
哎，
上两代那民国初年，那破四旧以前，民国初年的人，凡是读古书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哦，真的，
这些东西啊是普通常识。
哦，是
甚至包括我们上次讲那个皇帝不姓皇的整个的问题啊。
他们都知道啊，
以前的人知道的很清楚。
哎呦，哎呦，那我们是被愚民政策给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了。不是，这不能怪人呐、对不对？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现在你在美国谁来给你做愚民政策啊？就是大家有时间就去看球去了，
啊、
去看
电影，自己不下功夫。
哎，就是嘛。
是啊，
对不对？好了好了，咱们又开始这个
扯远了。
哎，对，
赶快拉回来，
赶快拉回来。好，哎，念古书的人都晓得啊。在周朝。有一篇非常非常出名的东西、这个叫做太史。
那、您这个解释一下，这个太我想是就是太太那个太嘛，对不对？
哎，不是，这是岳父、岳母那个泰山太水那个太。
哦 ，OK， 泰山的、啊，哎呀，太史啊，哪一个史啊？我都没听过。是《诗经》还是《书经》啊？
哎，这是书，这是尚书。
尚书太史，太是泰山的善。
泰山的
泰，
八士的士，这个是谁呢？这个据说呢，这个是武王伐纣。
哦，周武王伐商纣王。
对，他伐纣的时候呢，你知道中国最讲究这个师出有名，
没错，
古今一例，对不对？这个你可以从这个所谓的揭竿起义，对不对？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站起来。 对不对？
嗯，没错。
工人联合起来，哎，这个都叫做要出师有名。
师出有名。
哎，师出有名，对不起，
嗯、
哎，
没错。嗯，
那从开头就是这个样子的。
哦。
他要伐纣，他总要有个伐纣的原因。嗯、
对，纣王必须要是一个很糟糕的王。
对，那我们不是说他在说谎话。
嗯。
不过你从他伐纣的原因里面，你就可以相当知道。那时候老百姓心里的思想是怎么样？
哦，商纣王据称是酒池肉林呢、
啊。哎，我不是这么比啊。不过你看我们这个小不许出兵之前呢，
嗯，
他必须讲一个理由。
哎，
那个理由是大家都同意，大家都听得懂的。
没错。嗯、
当你在考古考几千年回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注重的不是那个理由到底合理不合理。
哦、
而是借着那个理由，你可以知道大家心目里边老百姓心里面想什么。
哦，你就是说呢，这个周武王伐纣，他讲的理由呢，正可以反映当时的人觉得怎么样做才对，是吧？
他如果那个时候站起来说打倒资产阶级专政，
嗯，那就是表示当时的人对资产阶级很感冒了。
劳资这两件事情就很清楚。
哦、
嗯，那他是怎么讲的？他不是这么讲，你知道他举的例子是什么？
嗯。您讲，
他举的例子也不是像这个小不许这种毁灭性的原因，我不打他的话他要来打我了，不是这样。
嗯，
他是这么说的啊。
怎么说？
我慢点念啊。他说纣王有圈心。
哎，你这样讲哪一个听众听得懂啊？
我没有说哪个听众听得懂，对不对？
嗯，你也不要大家听
懂。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
嗯，
这个很多年长的他都会背，他比你背圣经还会背。
哎呦，这个年有年长会背，我实在是很怀疑啊。嗯、
以前呢都要考这东西的，以前不是考托福啊，是考这些东西啊。
就反正字数也不多嘛，你就一个字、啊、一个字来吧。
你先背。
那个、兽是哪个兽？野兽的兽是吧？
不是啦，这个兽啊，就是商纣王的名字。讲到他这个人，
嗯、
一说兽
讲到这个人、嗯、
啊，人家都知道是他。
哦，就是他。
汪有这个还听得懂，就是没有的意思。
哦。网友
这个网啊，就是万维网左边那个绞丝旁去掉那个王。纣王这个人没有什么呢？圈心，心听得懂。什么叫圈心呢？
哎，哪一个圈呢？
左边一个竖心旁，右边一个英俊的俊那一半。
哎呦，哎，这个字念圈我还不知道。 哎，
我也不知道。
哎，以前看这个字都是念俊的、啊，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嘛，对吧？
我是念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念缩。
哎呦，
但实际上他应该
念缩啊，
应该念圈。
您高啊。
那今天我们是带着字典上节目的。
哦、OK，
这听众朋友看不到，我们自己先跟大家认账啊。
网友圈心是什么意思？
网友圈心，那个圈心呢、啊
嗯？
简单的说啊，
嗯，
它就是悔改的意思。
他没有悔改的心呢、啊。
对啦，
哎呀，光这样就可以。
他在什么事情上？
他
哎，他在什么事情上不悔改？这个你当然要问，对不对？
啊、后面还有吗？
后面还有四个字。
哪四个字？
服侍上帝。
哎，这个很清楚啊。
基督徒一听这四个字就很高兴，他以为他是说他服侍上帝。不过此服非彼服啊。
啊？哪一个服？
不是穿衣服的服。
嗯，
是那个。佛字去了人字边那个福。
哦、oh, ,OK, 嗯。
这里所说的服侍是不侍奉上帝。
哎呀。
你听见了没有？
嗯，他不侍奉上帝，
一个
没有悔改的心就要被讨伐。
对，一个王、
哎、
用什么理由去讨伐他呢？
哎，
居然是因为他不侍奉上帝、
哎、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悔改。
哎呀，哎，那拿今天的。那拿今天的标准呢，每一个都该杀啊。
别这么讲了。那跟今天还是有点像，对不对、
嗯、
不过当时你就知道这个上帝这个金字招牌啊、
嗯、
被抬出来，你当然可以说它不过是个政治口号。
哎呀，
对不对？
政治原因。
但是就是政治口号才准啊。
哎、嗯、
才有说服力嘛。
哎，也就是说，当时啊，这个周武王他抬出这个理由来啊，大家会心有戚戚焉的，会同感，
大家会被他说动、哦，大家觉得是你是一个正义之士。
嗯、那也就是说，当时的人呐、啊，当时的人他们应该是常常有悔改的心，而且是敬拜上帝的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这当然只是其中之一。
哦、
不过你马上可以看出当时的民情。 啊，这个所说的上帝你得拿出来跟西方的这个上帝比一比，为什么说这个上帝是掌管邦国的兴衰，掌管人类的罪，就是从类似这样的上书诗经里面的话出来的。
哎，不过蒙哥啊，我这个小贝蒂在这边有一个问题。中国人讲那个上帝，他为什么要加一个上，是不是表示呢还有其他的，但是他是里面比较厉害比较高级的一位呢？
书经诗经里面看啊，他不是像后来这个所说的三皇五帝，那都是战国时候跑出来的东西，
那是后来的东西。
本来这个帝这个字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指的就是那个天上的荣耀之神，它是至高的，对，所以叫做上帝。上是形容他，皇是形容他。
哦，
对，
不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好多
个比较的结果，不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当然，我们需要再跟听众朋友声明一下，虽然如此，你却不要以为商朝的人呐、周朝的人是像我们现在一样，基督徒是敬奉上帝的，这是两回事情。
哎。那他们是还拜了哪些？
他们是这样子啊，
哎，
跟现在中国人是很像的。
怎样？
什么都拜。
哎，什么都拜。
不过、他们心里面还有一个很清楚的对象，有一个你不能不拜的，就是上帝，这个是最大的、至高
的，要拜，
你不能够用任何的偶像代表他的。
哦，
就是这样的比较之下，所谓西红柿啊，那个番茄跟西红柿看起来很像啊，就是这个意思。
OK，
那个 tomato 啊，那边是 tomato， 这边也是 tomato 的意思。这两个上帝是很像的。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听。武王伐纣啊，
没错。
如果这些文献都是正确的话，这个武王伐纣啊，其实是文昌公。
哎，跟某人伐某人很像
的。对，因为本来商汤伐夏桀也是这么说的。
哎呀，他们真的是，哎，这个很方便嘛哈！每一次改朝换代，就把上一朝的，哎，他怎么样对付前朝的人，哎，
你还有用就拿出来。比如说现在，比如说你贝玉兄，对不对？你不满当前的政治，你要起来搞革命，
你
会不会拿这个
来？你不要乱讲话，你不要乱讲话。我们这是广播电台，你不要害着贝玉小弟去坐牢啊！
举例说明之吧。
举例说明某人对现状不满，意欲革命。
对，
然后呢？然后他咳了两声，然后呢，
或者我们这样说，这几天那个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纷纷出笼，现在没有一个候选人提出来的政见是说这个人不敬畏上帝，但是当年提出来的政见是这样子，在最早远的时候提出来的政见是这样子，
他不敬畏上帝，
越往后呢，这个观念反而越来越淡薄。
哎，对啊，后来的人不是用这些理由了。
对啊，就是劳资纠纷啦、对不对？民不聊生啊，
没错，
非我族类啊，这些东西。
对啊，你只要去念一念这个在唐朝里面非常有名的这个骆宾王陶武曌檄呀、
他怎么说的？
先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武曌就是讲武则天呐、
哎，听众朋友，你都知道这个。贝玉先生的参考书，这个电视连续剧是很重要的资料之一。
哎，这绝对不是电视连续剧。你知道这个字啊，哎，这个字为了要骂武则天啊，这个赵字还是完完全全是由骆宾王凭空设想出来
的。真的、
他就是把一个明白的明啊、下面加一个空气的空啊，这个字就是说明天一切四大皆空啊，这个明、
这是他
发明的
字，
这个字是他发明出来，然后就用这个名字呢灌在这个武则天身上。这个武曌啊，哎呀，他又淫乱呐、他又怎么样？他写的，就他这个整篇就是在骂这个人。
但是有没有说他不侍奉上帝？
没有，铁定没讲这件事。
对啊，
没错，
这个你就能够比出来，古中国的人跟后来中国的人是不一样。
没错，
武王伐纣是文昌公，抄谁的功呢？就是商汤王伐夏桀，
没错，
这就挺有意思了。那我想听众朋友
表示，那么几百年，大家的想法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喽，就是应该要敬拜上帝了。
那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样子。那听众朋友可能在我们底下一段插播之前呢，有兴趣听一听这个商汤伐夏桀是怎么说的？他这个说的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啊。我这么念呢。可能听众朋友可以听懂的差不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夏多罪，这个讲的比较清楚了。
有夏就是夏朝一代，
或者说夏王多罪， 对不对？那就是大大犯罪的意思，
很多的罪。
有下多罪，后面四个字是天命极之。
哎，
这个
打击他，
你可以这样想也对了。
嗯嗯，
这个极就是所谓雷电打死人呐、啊，或者是、这个天杀、上天不容他活这种。
哦，所以难怪我们看一些这个啊电视上面，每次那些坏人最后都是被天打雷劈而死、啊。
这个是古中国的观念。
嗯、哦、嗯，
这个古中国的观念，天命极，这个极呢，左边一个歹徒的歹，右边是南极、北极那个极繁体字的这一半。
哦，这个字念极，
这个字念极，对、
大家又长见识了。
对，我本来认为它念气，对吧？
嗯，
但是我这一面做节目一面查字典呢、我们决定它念极。
哎呀，
有下多罪，天命极之。
嗯，
这是他讲到对方，对不对？
没错，
这个所谓在位掌权者。
嗯，
然后他底下呢，你想他要讲什么？他一定要讲自己比他好，好在什么地方？这就有意思
了。当然
了，
嗯，
好像总统发表政见，他说我这个人有什么样的资历，所以我可以来做事做得更好。那他提出来的资历是什么呢？
什么资历？
这四个字一听就听懂了。
嗯，
愚就是我，对不对？
嗯，
愚为上帝不敢不正。
哦，他很敬畏上帝，所以不敢做坏事咯。
不正啊，不是说不敢做坏事啊。他说我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夏王大大犯罪，上帝下令除灭他，对不对？我怎么可以不听上帝的话呢？
哦，不然我也会被除灭哦。嗯，
这个叫做师出有名。
嗯，讲的还蛮好的。
对，这些历史里面国家的文献里面、让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上帝这个观念呢、在老百姓心中啊，至少
相当的地位，
至少跟今天人这个股票市场是一样重的
啊。哎呀，我们想不到我们的蒙哥也有进出股市啊。
我不是进出股市，你看美国总统竞选嘛，股票涨起来他就选得上嘛，股票掉下来他就掉下去嘛，总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普罗大众的想法会左右当时的政权呢、
对，大家觉得什么事情重要，那个事情就得到民心的拥护。当时这些竞选人、他们是出兵讨伐，对不对？他提出来的那个东西啊，
一定要非常切合当时人的需要。
这个就让我们看见当时中国怎么情况。
嗯，
好了，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听够了啊，等一下我们还得继续稍微再讲一讲，但是我们现在先听段插播吧，好不好？
对，好，我们就听一段插播，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
好的。
嗯。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你那个时候是在做实习医生吗？
对，我那时候在做实习医生。我记得印象最深就是我刚工作三天就有两个病人就跳楼自杀、当时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在想医院怎么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那时候我碰到一个病人，他是得了一个结肠癌，皮肤就慢慢的溃烂，然后呢整个的屋子都弥漫那种臭气，就特别特别的臭。所以我那时候工作压力很大，每天呢都要用九块小纱布、三个大棉垫给他来换药，然后就是那种汤汤水水，就是特别特别的臭。真是因为对一个学生还要想考研，所以那时候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也在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病人呢，就自愿的就愿意住到这间屋子里来。那个病人他是得的是胆结石，那时候是需要把胆囊拿去，他每天都拿着一个收音机。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那个病人总是笑眯眯的，然后呢还会和身边的这个病人呢一起聊聊天。有一天呢，我在给他查病历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聊起来，他就说他在听一个福音的节目，是良友电台。然后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很不愿意睡觉，我那时候就特别喜欢听晚上听收音机，不管是英文台还是什么台，我就愿意乱听一通。然后有一次就碰到一个福音台，当时他们那个台就是那个声音很柔美，尤其又是晚上非常非常静，你就戴着耳机，然后他就慢慢的讲慢慢的讲，但是有些东西我听的是很好，道理我也懂，但是我就觉得很难做到。就像那声音上说，如果有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如果有人让你陪他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我想我觉得我也是个好人，或者是别人让我帮忙，或别人没有让我帮忙，我看到了， 我不去帮别人，我心里都会很难受，我一晚上都会睡不着，我就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这么好的人啊，但是呢有的人呢还会说我不好，而且就有的人是很无赖的一种人，所以我就觉得那别人还要怎么要再欺负我，我还要怎么再容忍，还要怎么能够像圣经上这么说的，真是我觉得这不是人做的，真是只有神能够做。
那你的这个病人哈，他还跟你谈起什么呢？
他就是跟我传一些个福音嘛，他每天在听的节目是什么呀，然后就说那个主耶稣啊是怎么回事啊。当时他做手术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胆结石啊病情已经有20多年了，所以就说一直就是粘连的情况很严重，他就希望呢不要这么痛苦，就希望呢主呢能够让这个胆呢能够让我的医生很好的找到，因为要剥离啊，剥离要需要很大的时间，因为他的肋下的下面嘛还要很难找。我跟他一块去上的手术台，打开一看呢，那个胆很奇妙的就浮在上面，就跟那个在水里飘着一样，也不用怎么剥离，然后就手术就很快。所以他最后出了手术台，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放心吧，我说你的祷告哈、啊，主真是成就了。
这种在医学上面是很少见吗？还是说就是？
反正我是第一例见到，因为一般的人我看到他们拿那个东西都要在底下掏啊剥离半天，他就是真是在浮在上面，而且粘连情况很少。像他能够病20多年的人，应该是粘连很重，不断的剥嘛，所以就很难弄。所以他最后走的时候，他呢就让他先生呢包了一个包给我塞在那个我的那个医药车上。我那时候在给人家在换药，后来我就到宿舍里打开，是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然后还有他的地址。然后后来呢，我就给他打电话，他也很热情，他就约我说我们俩一起去上海的一个叫怀恩堂，那教堂很大，而且有很多也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同济大学的什么复旦的都有的，虽然我都不太认识他们，但他们的年龄都跟我相仿，所以我也觉得老老少少啊都有，我就觉得也很高兴，就是在那边，而且有一个机会在那边能够唱赞美诗，虽然自己也是五音不全，但是离开医院那么一个环境，周围人也不会注意你唱的好不好，你就想这么歌唱一下。这个歌唱的对象虽然我不是很熟悉，不是很认识，像这个主耶稣我不认识他，但是我就觉得我想唱，我想赞美，我就觉得那时候感觉特别好。
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边，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听众朋友您好。
您好，又回到我们世外桃源，我们今天星期一照例我们来谈文史地理。诶，蒙哥刚刚正好讲到，到底中国人古代的中国人怎么样看待上帝。
其实还没真的讲到那一点，我们是在比较古中国人所说的上帝，跟古西方人所说的上帝，是不是类似。我们还不能说它是不是同一位，就算它很类似，你也不见得能说它是同一位，
也就是亲戚攀一攀，搞不好也不见得那么亲就对了。
当然我们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呢，你要把番茄叫西红柿，那你先得把番茄跟柿子都拿在手里边，
没错，
对不对？我们现在试的就是从古中国的文献，先把古中国心目中那个上帝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对不对？ 那当然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本来要讲这个，之所以没讲，其实是在解释为什么这样的讨论是有价值的，
没错，
而不是无聊这边攀关系的。
对，我们这边要特别的声明呢，我们每一次在做这个文史地理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在桃花源的蒙哥他心里都非常的沉痛，非常的挣扎。蒙哥，你要把你的沉痛跟挣扎再跟我们听众稍微讲一下吗？
哎呀，这个问题啊，有两种看法。
政治看法跟历史看法。
对，我们是偏重在历史看法。这个历史不是说中国有历史，西方有历史。我们这个所说的历史看法，只是因为圣经里面明讲了一件事情。
明讲。
这一件事情就是不单所有的人是从一对夫妻生出来的。
没错。
而且所有的文化是从一个种子文化带着很高的科技向四方分布出去的。这个说法呢比头一个说法我跟您说更是惊天动地。
是的。
这个说法是对很多的民族来讲是很侵犯他们民族自尊心的。
没错，但是今天为了恐怕离题，我们赶快跟上次一样，我们就赶快回到
别急啊，这个东西一讲就意犹未尽。
对呀，但是
你知道我们几千年来这个是碰都不敢碰的啦。
没错，
今天从世外桃源这个窗口呢，也许就给大家亮一亮。
像
你知道中国的考古跟西洋的考古有什么不一样吗？
中国考古跟西洋考古有什么不一样？请讲。
或者跟埃及考古有什么不一样？
埃及考古，我知道这考古都是老外在做的。
贝兄啊，您这一句话真是打到点上。
没错，
你知道埃及这个古物有多重要，对不对？任何一个考古的发现都是公开来全世界的学者专家一起讨论。
是的，
那这个专家哪一国的人都有啊。在西方尤其英国人是非常厉害的。
他们特别爱考古。
中国的考古哈，关起门来自己做。
没错。
你知道为什么？
大概跟中国人的习性，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那不是家丑，这是国宝，怎么是家丑呢？
怕人家万一真的跟着做，就搞清楚中国历史没有到五千年呢。
哎呀，没有这么严重啊，
没有这么严重。
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那个100%的解释权抓在我们手里边。那个背后的思想其实就是，我们绝对不承认中国是另外一个种子文化迁到黄河流域来。
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从哪里来的这个解释呢，一定要我们自己说了才算。
对，就是神圣不可侵犯，跟日本的天皇一样。
对，神圣不可侵犯，
就是北京猿人，对不对？尧舜禹汤
文武中国
中间的关系我们还在寻找之中。
没错，
世界上任何其他人种啊，别碰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历史的观点来讲，看看有没有一个可能哈。那个圣经里面说，不但所有的人从一个人来，所有的文化由一个文化来。
所以蒙哥啊，我现在有一点搞懂了，您那个苦心呢，就是在于我们并不是在这边攀什么关系，我们今天
没什么关系好攀的。
我们今天只是要来慢慢的引导我们的听众来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面讲人类，全世界人类是从同一对夫妻发展出来的，这句话绝对不是神话。
我还不是讲那个东西
啊，你还不是，我又搞错你的意思了。
你老是搞错。
哎呀，
对不对？我也不是要听众朋友相信。相信在乎个人，在乎神的恩典。
没错。
我只是给大家茶余饭后有一个另外的观点而已。还有很多很多的角度去看同样的问题。圣经是一本编年史，当他讲到人类文化的时候，他那个起源比大家都早。然后他尤其特别的说法就讲到挪亚的子孙向四方分散。
哎呦，我们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会慢慢慢慢谈。
蒙哥已经快要控制不了了，马上
就是了，
所有心里的东西已经要开始涌泉以爆了，要出来了。所以我们
现在从这里开始呢，真是冰山的一角。
对，
那不过是先把这个番茄跟柿子啊，我们这样讲，绝对没有
西红柿跟番茄。
对，中国所说的上帝跟西方所说的上帝到底一样不一样？如果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一样的观念或者类似的观念，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对不对？
对，没有比，无从比较起啊。
对，所以我们刚才就讲了，那个掌管邦国兴衰的， 鉴察人类罪的那一位，在中国是归到这一位所谓的上帝身上。
嗯，非常
他在老百姓中清楚的地步啊，可以拿出来做竞选的证件。
哎，就像我们现在新闻的新闻稿里面一样，可以把它公开出来的。
对于他们能够得到民心的拥护是极有帮助的。
没错，
对不对？那我们刚才说了，《大英百科全书》里面讲说，这个上帝啊，掌管雨水收成，邦国的兴衰，人类的罪。
嗯，管的还是还不少。
哎，雨水收成，
这个叫做经济问题。
雨水收成，雨出何点？
哎，不知道，哎，哪里？
哎，这个其实比较容易
啊，比较容易。
讲了你可能就晓得啊。
哎，您讲。
我给您给听众朋友举三个例子。
三个例子。
对。头两个例子大概都是在《礼记》里边或者《周礼》里边啊，《
周
礼》虽然它的时间比较晚，到了战国，可是它基本上它写周朝的礼啊，还是有相当可信的价值。讲到周朝人他们祭上帝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啊。
你现在从祭祀方面着手，对不对？
啊，也不是，只是这个时候你可以看见上帝管什么事儿。
哎，他管什么事？您讲。
这祭祀以后再谈。他两句话很容易听，第一句话就是说祈谷于上帝，
那个谷哪个谷啊？
稻谷的谷啊。
哦，祈谷于上帝就是要丰收的意思咯。
祈就是祈祷的意思。
对，
谷，对不对？你要向谁要收成啊？
向天，向上帝。
对啊，向上帝要，所以这个观念很清楚的。还有一句话呢，他就说国有大故。这个我们今天还能够听得出来，国就是国家，有大故。
哪一个故？
交通事故的大故。
哎，国有大故，国家发生了大事情。
一点都不错。所谓文言文在开头的时候，就是因为科起字来太麻烦了，少科几个字，大家大致看得懂了。
其实文言文很美的。
哎呀，看你怎么说了。国有大故，则履上帝。上帝听得懂。国家有大事的时候怎么办呢？履上帝，履是什么意思？
哪一个履字啊？
旅行社的履。
哦，则履上帝就是要去问问他了，是吧？
哎，这不是我们自己基督徒在这乱翻，你去查这古书的注解，很清楚的，应该要向上帝祈祷。那孔老夫子也有名言啦，孔老夫子的名言，这是第三句话，这个一讲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
你讲
交涉之礼。所谓祭天祭地，这都跟咱们中国人种田是挺有关系的。交涉之礼是干什么呢？他就解释了，所以是上帝也。
交涉之礼是为了要侍奉上帝咯。
没错啦。这就是为什么《大英百科全书》啊，他讲了说古中国所侍奉的那个上帝是管这些事儿的。
是的。
当然我们现在就等于说把这个我们这边的柿子拿出来了，是吧？
西红柿拿出来了。
那边的 tomato 跟这个像不像？这个我想不用解释了。因为圣经里的上帝，西方人观念的上帝，除了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之外，肯定就是管这些事儿，
管的事情差不多。
对，从这个观点来着手呢，是两边蛮像，
很像。
那为什么要去看他两边像？两边像又怎么样？我们刚才已经一再的和大家声明，以后还会不断的声明，不是要拉亲戚关系。
哎，不是看亲戚哦。
因为圣经有个说法，
所
有的文明都是由同一个文明作为种子文明向四方推散出去的。
是的，
包括咱们中华文明。
是的，
无论你对这个说法是赞同是反对，你都得从某一个观点开始把柿子和番茄拿来比一比。小贝兄啊，您知道吗？听众朋友听到目前为止，他心中至少可能会浮现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两个大问题。
对。
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说古中国人是敬拜上帝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光拜祖宗不拜上帝？
哎呀，这个问题很重要。
对不对？
你什么时候变了的？
到底他这个道理何在？如果古中国人这么敬畏上帝，对不对？那就算秦始皇把这个皇帝的名字拿去给自己用，人应该到了过年过节，你看春节不是马上要到了吗？
哎呀，对呀，过年就要到了。
对不对？你过年过节谁家里拜上帝，为什么光拜祖宗呢？中国人认为好像我如果拜了上帝，我就是违背祖宗的事情。你们现在却在讲说古中国的人是敬拜上帝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很奇怪。嗯，
还有一个，
还有哪一个？
就是我们孔老夫子。
哎呀，跟我们的孔老夫子有关系啊。
对，因为在大家的观念里边，嗯，孔老夫子是怎么样啊？他有句名言什么？
哎，我们孔老夫子曾经讲过“子不与怪力乱神”。
他还讲过一句名言，你知道是什么吗？
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哎呀呀，
那个、不是这句、
啊，那个、我们是礼拜四讲
啊、嗯哦。对对对对，
礼拜一不是讲。
真是抱歉，真是抱歉。嗯嗯嗯嗯，
敬鬼神而
远之。
念错了，那个动词要念远。
远之哦 ，OK， 就是呢，哎呀，尊敬他，但是最好跟他不要有什么关系啦。
对，他怎么一面又在说交涉之礼，他很看重这种东西，说这个是侍奉上帝的。嗯。一面又说他不与怪力乱神，又说他敬鬼神而远之，这两个问题都是值得讨论的。嗯、我们下礼拜就先谈头一个吧。
先谈头一个，再重复一次什么题目呢？
如果古中国人真的这么敬畏上帝。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只拜祖先不拜上帝？
哦，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了。
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
听众要去做一点研究哦，做一点功课哦。
要来对答案的话，下星期一，
请到叉康皇厂门口。
哎呀，不是啦，
哦，不是，
请到世外桃源节目里来。
是的，世外桃源等着你来。
我们下星期一2点在这里继续这个讨论。
是的，
但是明天先别走啊！明天呢，咱们有个变个新花样，
有个新的节目出来、啊。
对，也不是新的节目出来，别乱讲，人家以为我们要下台了。
哎呀，哦、
明天我们的节目呢、有个新花样、本来星期二是世界大事儿。
对。
但是明天我们有一位好朋友，这个好朋友有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马多多。
哎呦，这个我。不敢恭维啊，马多多，哪一个多哪一个多。
这明天你听节目就知道了，他这个名字还跟你的名字相当有类似性啊。
哎呀，马多多跟贝玉东居然能够扯上关系。各位看官啊，您就明天准时啊，听完中文台不要关机啊，继续听下去，会有新的惊喜。
小贝啊，跟你讲老实话，我今天本来很想就先把他请到节目里来。
哦，
可是他太忙了。
啊，这么忙啊。
对。不过呢，他有个表弟。
啊，那个表弟。
他叫马多多，他表弟叫多马马。
哎，你不太好，这会不会觉得有点愚弄听众啊？
没有啦，他个简称多马。
哦，多马，
你听过多马这号人物吗？
我听过。
多马是他远房亲戚。
然后就是他是在乡下里面在养一些马，在给人家骑的，叫多马。
听过你才知道，这个时候一表三千里啊，这是穿过时空隧道的一表三千里。今天虽然呢马多多不能来，但是先把多马马请来，先让
多
马马和大家说段故事。这样明天马多多来的时候呢，听众朋友对他就会倍感亲切。
哦，他讲的故事就是跟马多多有关哦。
他讲的故事其实是跟多马马有关。
哦，
反正我们听一段插播之后，请听众朋友注意。这个多马马就上场了。
哦，
好吧，
好，
那小贝我们两个就先下台，
拭而以待喽。
好的。
多少人走向沉沦？ 恩典，主流血受成茧，是为将父名成全。谁听见主的声音，
是一段多马奖的故事。那天我的老师特别的疲倦，从他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什么呢？整个一个下午他都坐在船上教训聚在海岸边的一大群人，现在已经都快是黄昏了。让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他踏出船回头向我们这群人说。我们快快的就劝众人赶快回家，指出啊，我们的老师很累了，他要休息，因为这些人被我们老师教训了一下午，他们都一声不响的转身各回各家去了。等最末了的一个人离开之后，我们呢也轻轻地扶着我们这位老师上了其中的一只船。他坐在船尾，所有的力气全都用尽了。这人群中也有些人也是渡海过来的，他们也上了他们的船。无论如何，他们的船呢都比我们的小点儿。他在船尾找了一块地方，慢慢的躺下，轻轻的把眼睛就合起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心里也想，他实在是累了，就让他在这微波荡漾的海上休息一段吧。我们就将船慢慢慢慢地向海那边划。突然之间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啊！那风从这小风一下变成了飓风，刚才还是微波荡漾，现在呢却是恶浪滔天。不好的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正好是在这海中间，向前走也不行，向后走也不行，我们这条大船呢在这海里头其实就像是一小树叶，让这大浪举上举下，举上举下，船里满了是水，海浪像是着了魔似的涌起呀、啊！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暴和风浪，似乎是黑暗的权势决心要把我们破坏，让我们这只小船呢一沉到底。放下了桨和橹，我们尽快的把水往外泼呀，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因为打进来的水比我们扑出去的水要多得多。后来我们只好听天由命，我们停下了手，坐下来，在绝望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知道这下没救了，只好等死。这儿有几个兄弟，像是彼得呀、雅各呀、约翰，都满面愁容。安德烈开始哭了。我呢，多马觉得我的末日也来临了。突然我想起了老师，于是呢我们就尽力的支撑着船边，涉水走到船尾去，满以为会看见他那时候 双膝跪下，抓着大绳子大喊，呼求神怎么救他免于葬身海中呢？但是当我们看见他枕着枕头酣睡，试想我们是多么的惊奇，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睡觉呢？是的，他睡得还特别熟，呼吸像是在陆地上那么平稳，睡得那么安静。哎，他这么疲倦，甚至这风浪也没把他给惊醒，我们差不多啊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老师，老师，我们的命都快丧了，您还不管吗？我们要玩完了。其中有好多人呢、唤醒他，大声用激动和害怕的声音把他这样一下给叫醒了。老师醒了，他没有回答什么，他一个字儿也没有对那些无理唤醒他的人说什么，他就静静地站起来。哎，站了一会儿，持着一根绳子来闻闻他的身体，然后他望着四周的狂风大浪，举头看着那厚厚的黑云，突然他的面上现出决心的气色，但却没有恨和害怕，宛若他是整个形势的主宰，而清楚地知道他做的是什么。后来他说话了，但其中之奇，这话他不是对着我们说的。静了吧，住了吧，就是这么多，他对着海浪说的，他跟风暴讲的，他的话是对自然界讲的，或者这些话是对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说的，是与否我不知道，但是我总不能忘记那件事儿的。因为什么呢？忽然之间便大大的平静了，海平静了，哎，风也很神秘的停止了吹，海浪消退了，一切都大大的平静。平静的像什么呢？这感觉啊，大海面就像是那镜面似的那么静，他那样说话就像是一个人对这只狗说，躺下别做声。哎，那风浪就像那只狗似的那么顺服，这是使人最能敬畏的感动。后来他对我们说话，我听见那熟悉的声音我都吃惊了。他说什么呢？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责备，这话等于就是说，你们忘了我在这船上吗？你们不知道你们会像我一样的安稳吗？我在船上，船它怎么能沉呢？难道我不是在我父的旨意当中吗？除非我的时候到了，而且我的工作完成了，否则有什么能伤害我呢？那么他又怎么能伤害你们呢？你们为什么这么害怕？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我们都觉得非常惭愧，我们的头都垂下来了，不敢望他的眼睛。我们曾经见过他做许多许多的奇妙的事儿，可现在呢，还是没有信心。当然，我们理当受他的责备，现在我们敬畏他。今天这种敬畏啊，是前所未有的。他是个普通人吗？你不可能，没有人能平静我所看见的那场风暴。当我们坐下来彼此对说， 在我们心里最大的问题，咱这老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啊，连这风和这海这大浪都听从他呢。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